张宗昌为了买个官儿当，姑息重金买了一套金八仙，真心疼，搂着这金八仙他哭了能有三天，鼻涕眼泪，心说这礼物要送上去能见响，求之不得，要人家根本就没相中都不知道，我这钱白花呀，我就得自杀呀，我说真心疼。说这话了，你这送礼会送的，你得打动对方的心，弄条破烟拎两瓶破酒，那不好使，你叫受礼的人心一动，你感觉到这边有分量，那才能达到目的。这金八仙准备好了，到了曹锟五十大寿之前，那个范乃忠范营长还真办正事儿，把金八仙取走了。张宗昌还说呢，兄弟，全依靠你了，无论如何呀，这是我的命啊。我明白，大哥你放心吧，你交给我。他这警卫营的营长保护曹锟的，出来进去不受拘束，就在这个寿堂，他把张宗昌的金八仙摆到最前边，那礼物都堆积如山呢，一层一层一层的，什么都有，唯独把这金八仙搁在最前边最显眼的地方。那没祝寿之前，曹锟得看看都什么礼呀。曹锟花白胡将军肚舔着，随员一大帮，警卫营的营长在前头领着，大帅请过目，这都是您的礼物。
好好好好好，
过曹锟一看金乎乎的金八仙，高兴，红绸的下边落着款儿，卑职张宗昌敬献。我说这张宗昌谁呀？那个时候说话怎么这味儿？天津人。
报告大帅，张宗昌也是咱的人，曾经做过冯国璋将军的侍从文武官长，在跟蔡锷交战的时候当过前敌司令。
哦，张宗昌，
行，小子够意思，我挺喜欢。他在哪儿呢？
他就住在店房里边，等着大帅接见。
现在忙，过了生日之后啊，找时间把他领来，我见见他。另外也给他发个请帖，吃饭的时候也叫他来啊。
谢大帅。就这么几句话，范乃忠一溜烟到店房，见着张宗昌，大哥，这也报喜呀！你这金八仙，大帅非常满意，让我给你送了一份请帖，吃饭的时候还请你参加呢。
是啊，老天爷保佑他，兄弟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
五十大寿这天，全国各地文武大员云集，帅府前面那个汽车一眼望不到边，全戒了严了。那帅府门前的卫队查的可严了。张宗昌也来了，欢涛心意说：“
来，
我这有请帖，请进。
有请帖行，客人。”
张宗昌去了，他能做上席吗？在那个金角金边上有个座位那就不错了，他个儿也大，他坐下他一看，好，就听外头滴滴滴滴滴，
张军团长张学良到。
张学良早就 张作霖东北王的儿子。他一看随元牙王张学良军装笔挺，金刚的金虎虎的白手套，身上披着披风，后边随元一大群，真威风，穿着高筒大马靴，咱就这么说，全是他没见过的。他开了眼了，他就瞅着。书说简短，人到齐了，治了慈，住了寿，要看大戏等等等，咱不必细说。各地的代表纷纷都散去了，曹锟也没忘这个茬，告诉范乃中，您那个张总厂走没？没有，就等您，叫他来。哎，把张宗昌领来见曹锟。大哥，你可小心点说话，你生命的转折点呢？
我明白，我明白。
进屋吧。哎，真有点紧张。一看坐着个白胖子老头，就哭哭就跪下。大帅在上，卑职叩拜大帅，祝大帅万寿无疆。奔奔奔奔奔奔奔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！站起来，曹锟说：“这个儿，这坨真够大的。你叫嘛？卑职张宗昌，哪儿的人呢？山东掖县祝家庄的人。
哦。”
你都混过嘛事儿？都当什么官？
我当过侍从武官长，当过前敌指挥，现在是平民百姓，恳请大帅能栽培我。
哦，行，你小子挺会来事儿。金八仙是你送的，我孝敬大帅，可以在外边混事儿就得这样。脑瓜的灵活点，懂不懂呢？哎，来了一回不能让你白来，给你个马纸植物呢。哎姐，哎呀，张宗昌就等着都冒汗了，就等着一句话。嘛呢呢？这么办吧，在我手底下当个市长吧。
哟，师长啊，
南京俩花中将啊，扑通的跪下，多谢大帅。哎，多谢大帅。哎，大帅，你行了，起，算不了嘛。哎，张总长，市长可是市长，我可无兵没兵啊，你自己去招去啊。钱嘛，我这有的是。什么枪啊炮啊军装啊都有，你招齐了上我再领来，我给你开个条子，到军区处到那块去批去，明白吗？
多谢大帅。
不敢多耽搁呀，人家事儿忙。他退出来。哎呀，范乃中在后头跟着，大哥恭喜大哥，贺喜大哥，金八仙换了个师长。得熬多少年能熬到这份上，还得说大哥官运亨通。兄弟，这不全靠着你了，我绝忘不了兄弟。大哥您回去就着手准备，没兵你就是一个空师长，那哪行啊，你随便去招兵去，用钱到这来开。哎，呵，这回电房变样了，告诉我们开店掌柜的把别的客人都撵走，本师长要在这招兵。掌柜的，哎呦，住的我这还有师长啊，呵，惹不起，别的人全撵出去了，门前摆几张桌子，挂了个牌子，师部这边个牌子，招兵处，招兵，那年头是招兵，那个兵啊不太好招的，老百姓就恨这当兵，没个好饼。兵匪一家，兵就是匪，匪就是兵，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好人不当兵，好铁不撵兵。所以他招了能有俩月，就招了八个人， 你这怎么弄？哎，把他给急的，这一师人马那也不少呢，七八千人呢，这八个那不差太多了。越琢磨呀，干脆我先把钱领下来，我说个瞎话，我别说八个，我就说招了两三千人了。曹锟能上下查来吗？你先给我来个皮条，我把枪械军装寄养我全领出来，我别两手攥空拳呢。哎，他想了一套瞎话，二次来见曹锟。曹锟正接待客人呢，一听啊，也没加思考，提起笔来给批了个条子，告诉军械处、军需处，按一师的装备给拨，八条子扔起来。家伙，怎么得有权呢？一个条就好使。张总长乐了，这条啊，这条比那20万元值钱的多的多呀！我领出来，不行我把它卖了，我那本钱我也能捞回来。高高兴兴拿着皮条往外走，倒霉，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就听外头站岗的卫兵喊：“李刚，吴大帅到！”吴大帅到，哗哗哗，他没法回避了，没地方躲，拿着条闪到旁边去了，也站在那儿一看，护兵随员一大帮，进来一个人，大热面似冠玉，剑眉大豹子眼，黑胡，全身的军装笔挺，俩眼都放着光。那分儿在那摆着，大帅吴佩孚，吴子玉，吴佩孚从外边进来，刚从外地赶回来。张宗昌就在旁边站着，他个太大，挺显眼。吴佩孚一走，一过看了他一眼，瞅他两眼，稍微迟愣一下，看他手里拿着个条，是曹锟写的。认，二话没说进去。哎呀，张宗昌说，这就是吴佩孚啊，中国的名将。妈的，这些日子没看着他，这从哪儿来？这是真威风。赶紧的回去了，回去干嘛呢？好上军械处、军需处请东西去，把东西取回来，好装备他这一师人马呀。单说吴佩孚见着曹锟谈了点别的，突然就问起来：“大帅，刚才我走到大门里，我遇上一大子个子，这家这个里显鼻子显眼的，他谁？”张宗昌。张宗昌哪来的？嗨，新来的，这小子挺能干。我就围他一个师长，这个师长呢没病，叫他招病。刚才我开了个皮条，让军械处呢、军需处给他拨点东西，也不是壮大咱的势力。不行，完全不行！我大帅，我听说这个张宗昌这小子顶不东西，外号人称长腿将军。这不中西，咱们怎么能用这种人？怎么能叫他当师长呢？这是个无赖！马上收回，打电话告诉军需处、军械处，什么也不准给他。另外，执法队呀，把他给我抓来，马上免脱保定。不走不走，我对他不客气。那要说吴佩孚在曹锟跟前敢这样，太敢了。曹锟是牌了，掌握实权的是吴佩孚。吴佩孚要是这事不行，曹锟就得乖乖听着。曹锟也傻了，弄了个大红脸，马上下边执行命令。
那范乃忠听着信儿，一溜烟儿找着张东昌。大哥，张东昌正乐呢，外套新衣裳正美呢。大哥来了，什么事？
快跑吧！大祸临头了，吴大帅生气了，也不怎么瞅你这么不顺眼，叫执法处的人来抓你来了。抓着你可就给我讲，就快跑！
哎呀，我的妈呀！
那我都没领呢，你领啥呀？你命都保不住了，全泡汤了，金八仙白送了。
你这万丈高楼，一脚蹬空，
路费都没了。
范乃忠掏出50块钱来给他，大哥，多了钱我拿不出来，你给我的钱我都花吧。50块做路费，你快跑！张宗昌已经我倒了血霉了，我遇上小人了，这离开保定他就哭了。其实我这命也太苦了，我
你这怕什么来什么，我将来我怎么办呢？
哎呦，一下病了好几天。要不说他这一生也够坎坷的，
哎呀，不甘心啊！他仔细一琢磨，我还得投奔门路，
看来在中原没有我立足之地了。
哎，那天给曹锟祝寿，少帅军团长张学良来，我虽然没有资格跟人家讲话，但我见过。张少帅那还了得吗？张家父子叱咤风云的，那是东北王啊！我不行上东北混碗饭吃吗？万一张作霖要能把我收下，我不比跟他们干强吗？
哎，对，这小子怎么叫长腿将军呢？还滋溜又跑东北去了，到了奉天找店房住下了，钱全花光。把里边的衣裳扒下来了，先压在这儿。说我见了朋友，借了钱，我马上就还你。等着见张学良，张作霖他见不着，那张学良也见不着。他一打听，都在奉天呢，哪见去了？也是天天呢，在帅府外头转悠，到小南门一带他溜达，还不敢靠近，靠近人畏罪，当嫌疑犯把他抓起来怎么办？那脑袋就保不住了。单说这天，张宗昌早早就跑这蹲着来了。哎，真巧，张学良从飞机场视察刚回来，摩托车开到，马队护卫，张学良坐上专车来到帅府门前，把车门一开，张学良从里边下来。张宗昌一看，哎呦，我的少帅呀！我找的就是你。